杨六郎吃了老道给的药之后，难受的在这地下翻滚，滚着滚着躺那儿不动了，可把八千岁给急坏了，哈下身子用手一摸，这鼻子不出气儿了。哎呀，燕昭！老太君过来一看，吓得脸都变色了。老太太就这么一个儿子了，他的生死那真是和老太太扯着肠子连着心。正这个时候，殿下内侍说话说老道给撵回来了。宋太宗说马上快让他上殿。两名金瓜武士压着老道上来了，老道呢从容不迫，谈笑自若。陛下，贫道已去，追回贫道不知何故啊。太宗说道长，这哑巴你就这么个治法吗？万岁，病症不同，治法各异呀。像他这种哑巴就是这个治法。八千岁在旁边过来了，道士一看燕昭已经停止呼吸了。老道面带着微笑点了点头，是啊，停止呼吸就好了。八千岁一听，怎么停止呼吸就好了？哦，你盼着我玉妹丈死啊？好你个老道，我今天非打死你在金殿上。八千岁想到这里，把那怀里边抱着的娃面金简就倒在这右手里边拿起来了，往前走了几步，手指着老道的鼻子尖儿：“你这个老道与六郎燕昭有何仇何恨呢？啊，今日用药把他治死，我问你，你俗家在哪儿？你出家在哪儿？刚才你为什么看到燕昭面带着笑容，你还点了点头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赶快与我当面说清。”好家伙，八千岁要盘问老道的出身来历，像过堂一样。老道呢倒是出家之人，有涵养，毫不着急。这位您是？
我是赵德芳。
哦，八王千岁，失敬了，失敬了。您不必着急，我与六郎无仇无恨呐，相反，他与我的侄儿是患难的朋友。不是看这种情面，恐怕就是王家千岁，您用八抬轿去请，贫道我也不来呀。八王一听，你别气我了，我用八抬轿请啊。我请你来把我玉妹丈给治死啊。老道你快说，你怎么认识燕昭？你是不是北国派来个奸细？
哦，王家息怒，王家息怒，无量佛，善哉善哉。贫道怎么能会是奸细呢？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。贫道俗家名字叫任道安，刚才上殿的时候已经说过了，道号静修真人，原籍是云南赵同福三仙诸葛城的人士，大概啊，那是在三年前吧。我有个侄儿叫任堂会，是个贩卖牲畜的商人，从云南来到了东京。他曾到我的清源观去看过贫道，他在东京闲逛的时候，正赶上天齐庙有个叫潘豹的在那儿立擂比武，我侄儿也很喜欢使枪弄棒，年轻好胜啊，他竟然也上台去比试去了。
可谁知道他不是潘豹的对手，被潘豹打倒在台上。潘豹这个人据说很厉害呀，把我侄儿打倒之后还不放过他，要把他打死。我侄儿任堂会正在性命难保的时候，来了杨府的杨七郎，他上台救下了我的侄儿，打死了潘豹。听说他是因为潘豹打死了杨府的家将，他才来打擂的。又碰巧呢，正看到了我的侄儿任堂会在擂台上。我侄儿任堂会长得与杨六郎十分相似啊。杨七郎啊，他把任堂会误认为是他的六哥了，所以就上台把他救下来了。后来我侄儿一说话是南方口音，这杨七郎才弄清楚，他知道自己是认错了人了。但他觉得天底下长得相似的能这个样子的很少，所以七郎把我侄儿任堂会就让到了杨府，见了杨六郎。他们相互认识之后十分投机，于是就结拜为金兰之好，成了盟兄弟。任堂会临回云南之时曾经到我的清源观，他去向我告辞，告辞的时候就讲述了这一段经过，说如果要没有杨七郎啊，他早就死在潘豹之手了，杨家是他的救命恩人，此事贫道一直铭记在心呐。如今听说六郎害了雅病，故此我才效仿毛遂自荐来为骏马诊治，贫道怎么会害骏马于死地呢？我又怎么会是北国的奸细呢？王爷您请看，六郎他……老道把话说到这儿的时候，大家再看六郎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气儿喘上来了。杨六郎双手扶地，身子支撑着起来了，就看他把嘴一张，吐出了一口黑血。大伙全在那儿愣了，心想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好了，这还是回光返照啊？杨六郎吐出这口血之后，哎呀，闷死我也！大伙一瞧，哟，会说话了。八王说：“美让，你受委屈了。”太君说：“燕昭儿，你会说话了。”满朝文武大臣全都过来了，这个喊骏马，那个喊燕昭，连宋太宗也站起身来了，走到跟前。这个时候老道在旁边高念了一声佛号：无量佛。这一声佛号大伙全愣了，注意力又转移到老道这儿来了。老道冲着八千岁单打稽首：千岁，如今骏马会说话了，病已经好了，贫道可以走了吧？
道长，你且慢请走。燕昭，
燕昭啊，多亏这位仙人给你治病啊，不然恐怕你就没有说话之日了，赶快谢过这位仙人。这下子老道成了仙人了，活神仙，马上这格就升起来了。六郎站起身来，冲着老道一抱腕：
这位仙长寿宴招一拜。老道赶紧用手一扶宴招，
啊，君妈不必拜了，
贫道非神非仙呐，只是略通点医术，只要不把我当成北国的奸细，我就知足了。
八王一听，哦，这茬还没忘呢。
啊，道长，刚才孤王言语多有冒犯，道长不要见怪呀。
哦，千岁不见怪贫道就行了，我有什么见怪的？
王爷，我告辞了。
宋太宗心想，这个老道能把哑巴治得立即会说话，其他方面的医术一定也很高明，这要是把他留在皇宫，我如果有个什么病，他一定会是手到病除啊。
啊，道长，朕看你医术高明，妙手回春，可否留在我的太医院呢？
老道一笑，
哈哈哈哈哈哈，圣上，贫道乃出家之人，了却俗缘，功名富贵，仕途宦禄，皆无所求啊，这叫看破红尘，不生不灭。
请看面前的杨彦昭，他乃是你大宋的名将，不是也乐得个如此的下场吗？何况贫道还远远不如燕昭呢。
老道几句话说到宋太宗没词儿了。
八千岁说，道长，您这治哑巴的方子可否传授下来呀？以后再有人被害，服用您的良药即可治愈。
老道说，这个方子乃是我人世门中祖传的秘方，不能随便于人，如再有哑巴，王爷也不要着急，可以派人到城东清源观寻找贫道，也就是了，贫道一定给他治愈。
这老道还挺保守，说完了话迈步下殿走了。大概老道这方子以后也没传下来，如果真要是传下来的话，现在就不用建立聋哑学校了。
老道走了，六郎呢，跪在殿下，当着满朝文武大臣，从头到尾仔仔细细把潘仁美的所作所为是背诉了一遍，这比状纸上写的可要更详细的多了。尤其是把金边王胡彦赞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事也说了。满朝文武大臣一听啊，一个个是义愤填膺，大家一致要求皇上得把潘仁美调回来受审。宋太宗安慰一下六郎燕昭，说马上就调潘仁美回朝，解决潘杨两家的事情。宋太宗接连写了两道圣旨到边关调潘仁美。当然了，这圣旨上不能说六郎把你告了，说让你回来打官司，只能说是调你回朝议事。可潘仁美呢，接连三次打回来折奏，说边界上军情紧张，不能脱身，愣没回来。这一转眼啊，又是半个多月过去了。杨六郎盯得紧呢，天天上殿催问，八千岁都有点急了。
万岁，潘仁美接连两道圣旨都调不回来，他这是目无圣上，难道您就这么没有办法了吗？
宋太宗说，德方啊，他折奏回朝，说是前敌军情紧张，不能脱身。
万岁，依我看不见得是军情紧张，这是他心中有鬼，怕回朝之后问起杨家将的事情他无以对答，所以才借口边界之事抗旨不遵。越是这样，越应该调他回朝，圣旨调不回来，我们就派人去把他擒拿回来。
宋太宗也有点恼火了，心想潘元帅，不管你做了什么事， 我的圣旨去了，你得回来，连我的圣旨都不听了，这还了得？好，众爱卿，哪一个能带朕的圣旨去边关拿虎潘仁美回朝？杨六郎一听，出班跪奏万岁，臣愿领旨前去。这个时候，西台御史刘裕又说话，宋朝的那御史啊，相当于我们今天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。刘裕这个人一说话还是那么奔奔磕磕断断续续的，万岁，据拿货潘元帅燕昭不能前往啊，不过因为他是这个啊状告潘元帅的原告，自古没有原告去亲自拿被告的道理，不过更何况潘杨两家的事情现在还没有从根本上查清啊，不过您也得想到，要去拿潘元帅，我们不能自己打自己呀，同使操戈与我们不利，那样一来会给北国兵造成可乘之机呀。啊，这个不过如果要是这个啊，万岁，你想想臣说的这几句话，不过不知有没有什么道理。刘裕这几句话呀还真提醒了宋太宗。
啊，是啊，这次去边关拿虎潘仁美，必须是不动一刀一枪，不使敌军知道我方的事情，只把潘仁美拿虎回来也就可以了。不知哪位爱卿愿意逃旨去边关？燕昭啊，去边关你是不能去了。
宋太宗这么一说呀，满朝的文武大臣全部说话了，金殿上是鸦雀无声，一个个面面相关，你瞅瞅我，我瞅瞅你，用那眼神互相询问，这个瞅那个，意思是说你行吗？那个瞅瞅这个，意思是说我不行。大伙都这么合计呢，我们这些人甭说别的，衡量衡量本事吧，论军事上的才能赶不上杨继业，论武艺冲锋陷阵不如杨七郎，那杨七郎真是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同探囊取物，那是百万军中一只虎啊。要论才智呢，我们又不见得能赶上杨六郎，要论胆略呢，又不见得能赶上呼延赞。可是就这几位怎么样？杨继业让潘仁美给逼得碰头死了，杨七郎让他给射死了，杨六郎愣给害得不会说话了，更有个绝的，这前敌总监军呼延赞到现在愣没了，找不着了。哎呀，边关那地方咱们人地两生情况不熟，潘仁美兵权在手，那个家伙是心毒手狠呐，弄不好他把你给收拾了，你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那潘仁美害人的招有的是，就老杨家这一家子吧，让他给害得多惨呐！不行，没那本事。像高君宝、郑印这些王爷们呢，倒是从心眼里边同情老杨家，可是他们这么想啊，这要是让我们兴兵到边关去拿潘仁美嘛，那都可以，那得明着干，这个不动一刀一枪就把潘仁美给绑来，还得让北国不知道，这咱可办不到，这得用什么办法？满朝文武大臣这一步说话，八千岁可有点急了。怎么，这件事情就没有人敢领旨去吗？这个时候，左班丞相王彦龄说话：“万岁，
此事要不动一刀一枪，到边关就把潘仁美绑来，确实是十分难办。这个不同于发兵明面讨伐，而潘仁美的罪状又没查清楚，前线又有军情，也只好就这么办了。但是这么办，我看就当前我朝中的大臣们对这个事情没有能够胜任的，我们不妨在五朝门外贴一张招贤榜，不必说明是去北部边关拿潘仁美，就说去边界招安叛逆，要有胆识有才华的人接榜应招，说不定会发现意外的人才呀，不知龙意如何呀。太宗一听，德芳你看怎么样啊？八王心想，这也是个法子，历代各朝都有用招贤榜的形式招贤纳士的，我们不妨也效仿一下。好吧，万岁，我看不妨试一试。好，朕立即传旨，张贴招贤榜文于午门以外。王丞相，这个事情就委托于你了啊，待有贤士接榜，你先过目，你如果认为能够承担下边关的重任，你再带他上殿见我。是，臣遵旨。王彦龄把这个招募贤士的事情就接过来了。第二天，五朝门外一张招贤榜贴出来，开头四个大字是招贤榜文，内容呢就说近来因为边界有人叛乱，虽然是为患不大，但是需要及早的剿平，故此张榜招贤，有资度能够镇服边境招安叛逆者可接榜应招。详情面议，落款是枢密院发文，这枢密院发文相当于我们今天国务院发文，底下四四方方的一颗鲜红的大印盖着，榜文旁边站着两个黄门官，挎着腰刀在那守着。榜文在五朝门贴出来了，这一贴呀，嚯，看榜的人就围了一大堆呀，这个挤那个，那个推这个，这个把那个鞋给踩掉，那个把这个下巴也碰了。哎，慢点慢点，去还看看什么玩意儿，找先旁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这通乱呢。招贤榜文前边看榜的什么人都有，一边看着榜，有的看明白了，有的没看明白，有的在那瞎说。哎，二哥，那是啥啊？是啥招贤榜？啥叫招贤榜？招贤榜啊，就是谁有能耐到边关去捉拿叛逆，回来就做大官了。哎，我说二哥，你能耐不小啊，你去呗。我有啥能耐？哎，我看哪天你那一个嘴巴子把我二嫂子打得哭了三天，你那手上有功夫呗。去你的吧，你光看我手上有功夫啊，我给你二嫂子下跪跪了四晚上，那我腿上还有功夫嘞，我那个功夫不中用。这二位一说，看榜的都乐了，那边又说上了，咱们大宋朝廷啊，那么多文武官员就没有能到边界上招安的啊，还用得着贴招贤榜？你知道什么呀？现在呀，是做官的多，管事儿的少，谁乐意上边界去招安去？弄不好得搭上脑袋。在东京多好啊，出门骑马坐轿，在家又玩又闹，上朝没事穷泡。嗯，哼，可惜呀，我没能耐。我要有能耐呀，我就接榜下边关。嘿嘿。你要有能耐呀，你要有能耐你也不去了。黄蒙官一听，不要胡说。哎，对，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啊，是非之音多开口，烦恼皆为强出头，咱哥俩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。
这看榜文的说什么的都有，可就是没有接榜的。榜文贴出之后，从早晨到正午，从正午到晚上，看榜的是一波接一波，是一茬接一茬，都是瞅一瞅就走。王丞相王彦龄在朝房里头坐在那儿等候着接待接榜之人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，一晃七天过去了，一个人没来。王丞相这心里边也有点焦急了，他心想，真的我大宋国朝就没有有才之士敢于挺身而出的吗？等到第十天了，正到晌午吃饭的时候，这俩黄门官呢挎着腰刀，一个人搬了一把椅子坐在这招贤榜的旁边，这整天在那儿瞅着，他俩也累呀，坐下了，知道没人接榜，他们两个呢也泄气了，在这干挨着，俩人腻歪透了，坐在这椅子上在这冲盹儿。看榜的人呢，前面围着一帮，在那叨叨咕咕的在说什么呢，烂议论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从那人群外边来了个小孩，这小孩也就是十一二岁，头挽日月双抓髻，身穿着宝蓝色的上衣，对领绣着黑色云子花，下边是墨绿缎的小裤子，脚下穿的是抓地虎的小靴子，肩头斜挎着一个小书包，长得胖乎乎的小圆脸，细眉毛，大眼睛，长眼睛毛，那大眼睛忽闪忽闪的一眨嘛呀，你瞅着这小孩满肚子都是心眼儿，小脸长得有点黑，可黑得油光发亮，一笑露出一嘴小白牙，腮帮子上还挤出两个小酒坑来，嘿，那真要是长得白了啊，还未必有这么个效果。这小黑小子黑得那么漂亮，黑得那么脆生，黑得那么透亮，黑得那么招人喜欢，好像不黑他就不美了。这小孩来到人群外边往里挤，一边挤一边喊借光，看那样说话嘴还有点见舌子呢，哎，借光借光借光借光，看榜文的一瞧，哎，烂拱什么，哪拱，小孩子有什么好看的，哎，别拱，哎，有什么好看的，信你看不信我看呢、啊、你个小孩子，你懂得什么小孩子，小孩子，你不是从小孩子长起来的，你从娘胎里一出来就这么高吗？我这位让这小孩噎得一根了，这小孩一低脑袋，在大伙的胯骨旁边三拱两拱，拱不动就一捅旁边这人嘎着窝，那位正看着叫着，别闹，这谁拱一闪，这小孩钻进来了啊，招贤榜，这什么招贤榜啊，看着闹着在旁边一瞅，有的就逗着小孩，哎，小孩啊，招贤榜啊，接了招贤榜可能做大官啊，你接不？小孩说，我接，我接，你抱着我呀，我够不着啊，这小孩要接招贤榜，那么这个小孩是谁呢？